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约伯在一段心灵的独白中，非常有安全感地宣告出神必理会我，以及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等信心的话语。那今天我们接着读约伯记第24章，这是第三轮辩论中约伯回答以利法之言的下半段。首先，约伯接续着前面23章13节所说的，神的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那就是昨天我们说，神是独一的神，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那本章的第一节就还在这一个思绪当中，所以约伯问，全能者既然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所以他相信神一定早就已经定了审判恶人的日子，只是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人知道呢？意思说，神啊，我要等到几时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我放眼望去，这世上到处都是不人道的事情呢？你根本就没有施行报应啊。于是下面第二到十七节，他就列举出恶人行恶的例证，他隶属世间的不公平现象。例如第二节说，有人挪移地界，那这就是侵占别人的家产，这是古代严重的罪行，也是后来摩西律法中严令禁止的。请参考申命记19章14节，还有箴言23章第10节等等。他说，但是现在所在多有啊。那第三节说，他们欺凌寡妇孤儿，他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这个当头就是抵押品啊，我们在22章的6节才刚看过。四到八节他又说，他们压迫贫穷人，以至于穷人都离开正途，铤而走险。五到八节就描写这些穷人们辗转沟壑，无以为生的惨状，他形容的非常的细腻。我们记得在一章三节所记的，约伯原来是东方人中的首富啊，他是个富豪，但是他对那些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的惨状体验的这么深刻，我们相信他不但有一双慧眼，他还有一颗悲天悯人的慈心。九到十二节进一步的又形容恶人鱼肉乡民的恶行恶状。第九节说的，有人抢夺孤儿，这是指债主强迫这个孤儿来充当奴隶。另外他又描写这些恶人强迫那些饥饿的人去当苦力，他们扛抬粮食却不可以吃啊，又在压迫者的园子里头，就是十一节说的围墙内啊，说在里头榨橄榄油和葡萄汁，但是渴得要命也不得喝啊。哎，这个生命记25章4节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何况是人呢？可是这些穷人的劳力就这样的饱受恶人的剥削，以至于第12节说，遍地都呻吟哀嚎。然后12节下半重点来了，约伯说，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所以这就是约伯的问题的核心啊，就是举世混乱，恶人当道，社会不公，穷人饱受凌虐，但是神却袖手旁观，根本不理会恶人的恶行。那这样说来，三位朋友凭什么还要坚持报应说呢？哪有报应啊，约伯觉得。然后13到17节再进一步指出恶人们杀人放火奸淫邪道等等的恶行，无恶不作。第17节的那个，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这一节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作，他们惧怕白昼的光明，黑夜的恐怖他们倒很熟悉，就是表示这些作奸犯科的人很了解怎么样利用黑暗来干尽那些偷鸡摸狗邪淫之事。18到25节这里就忽然笔锋一转， 约伯似乎突然站到他朋友的那一边，在讨论恶人要速速遭报应了。因此一些解经家就认为这一段是约伯朋友中的另外一位说的话，而因为索法在这一轮中没有发言，所以自然很容易猜测这是索法的发言，是被放错了位置。那又有人说那是编辑者后来加上去的，这些都只是推测。那稍微合理一点的说法是，有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一段是约伯引用前面朋友们的话，因此有的译本就在这个18节的前面加了一句说你们说啊等等。另外祈祷本圣经就认为最可能的解释为这几节是约伯的呼唤，他求神来让恶人飘去，让虫子吃他等等，让他们与众人一样被除灭。那但是容许我大胆地提出我目前的看法，我以为这里是约伯在继续的思索。前面他虽然在21章大力地提出恶人通达论，但是在那里他也承认每逢这样想的时候他心就惊惶，浑身战惊，这是21章的6节，请参看。所以我们在21章的时候也一再地提醒大家，那个都不是定论，只是他思考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现在从昨天到今天这个23到24章他的独白默想，我们一路读下来，我们更了解他的思路了，是不是？在骨子里头他仍然相信神独行其事，神有计划有蓝图，虽然人不一定了解，但是他相信这位神一定不会完全放任恶人去作恶而不管。所以他说这些恶人的恶状之后，18到20节他就说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那下面说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这是指恶人的葡萄园都荒芜了，不再丰盛。然后他又说阴间必然会消没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然后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等等。这几节读起来和前面1到17节，完全不连接。那这是约伯心底的那个信心的火苗，他所仍然坚信神在鉴察万事，必要报应恶人。而22到23节这也很有意思，因为照和合本的翻译是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那这写明约伯又从前三节的那个恶人速遭报应又跳回前面1到17节的观点，说神其实保全他们使他们安稳，这又是恶人通达论了哈，就充分显示我们刚刚说的约伯在思考，他一下正方一下反方，自己在反复辩论，那好像金庸武侠小说里头的那个老顽童周伯通，自己左手跟右手打，好，那用这样来研究武学。所以约伯可能也是用这个来研究恶人报应说到底怎么回事。那可是照 NIV 的翻译，这个22到23节他们是翻译作但神拖走有势力的人，那个保全可以翻译作拖走，而23节的看顾也可以翻译作鉴察。所以如果按照 NIV 的翻译，这18到24节是一致的，都是恶人遭报应说神要鉴察他们，神要拖走有势力的人。而照我们和合本的话，18到21节是恶人遭报，那22到23节又跳回前面1到17节的恶人很通达了，然后24节他们两种翻译法都共同的再回到说恶人还是会被处罚，他们被高举不过是片时就没有了，他们还是会降为卑，又被除灭与众人一样。所以和合本是又多跳了一次正反方的论点，多写明了一次约伯思绪的复杂。 那最后25节总结说，你们若认为不是这样，认为我说的不对，那尽管提出反驳，但是谁能证实我是说谎什么什么的呢？哈，所以约伯同时又很自信地觉得自己这样反复的思考，正反的辩论，并且有人生实际经验为依据的种种论证，这是三位朋友无法反驳的。但是明天我们还要看到那个第二位朋友比勒达，他仍然会跳出来大骂了几句人呢。那我们明天再一起来读吧。本章约伯是以人生实际的经验，骗举恶人并没有及时遭报的实例，来感叹世界有太多不公平。那其实这是我们世人共同的疑惑，是不是？我们每天生活中放眼一望，不也尽是人间不平事？因此让我们也来深思一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善恶报应以及公平正义这些事。那这又是一个大课题哈，我们今天只能够就本章所碰触到的一些层面来谈。那包括一，祸福要和善恶分开；二，公平要和时间连结；三，报应要和我连结。我们先说一，祸福要和善恶分开。首先约伯所思考的是第二节，说有人挪移地界等等，然后第九节又说又有人抢夺孤儿得得得，然后十三节又有人背弃光明等等等。不止本章这样，在21章他用全章说明了恶人常想发达，那个时候他也说有人致死身强体壮，然后后来又说有人致死心中痛苦，记不记得哈？那是21章的23跟25节。所以约伯是观察到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恶人，他不一定遭恶报这些现象。而三位朋友的立论从一开始，以立法说的就是，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有谁跟有人就正好相反，有谁灭亡，他是认为所有的无辜的人不会灭亡，而所有的恶人必遭报应。但约伯是说有人行恶却并不失败，所以他是用有人来打破朋友的所有人，他用不一定来打破朋友所认为的必定，就这样双方对立，争论不休。那我们看因果报应确实是神设置在人间的律，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明白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注意，他说的是人种的，人收的。那这是神放在人间的一个普遍共通的规律，就像自然律一样，是一定如此的。但是在人间之外，有一位超越物质统管万有的神，而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正如同自然律是一定的，但是神不被自然律限制，他可以行超自然的神迹，对不对？这是我们任何人都同意的。那同样的因果律也是一定的，但是神也不被因果律限制，他也可以行超因果的作为。所以约伯这三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他过度的以这个人间的 种什么就收什么的这个因果律来犯现神，他不考虑神的超越性，只将人生境遇的祸福和人德性的善恶直接把它画上等号，就形成一个过度简化的一个判断标准，而又将这个等号拿去和神的意念跟形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绝对权威。那这就给正在遭遇不顺的约伯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本章的1到17节，约伯举了一长串的例证，那就是要说明遭遇上的祸福和道德上的善恶不一定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中间有一个变数，那个变数就是神的超越万有之上的主权，所以神才是一切的权威，而不是因果律。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十分小心地保守自己的心，要把人生境遇上的祸福与道德行为上的善恶分开，不要一碰到人生的不如意事，我们就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没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凡事有因必有果，圣经说不要自欺。但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那里的那个重点应该是放在神是轻慢不得的，而我们读约伯记这里的重点也在于要跟约伯一样的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不是因果律。第二，公平要和时间连结。第一节这里说，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约伯说定其罚恶，这不只是要罚恶，而且定期了，已经定了日期要罚恶，那这个定期就碰触到了那个报应的时间的问题。我们平常所谓的公不公平，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其中夹着时间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期待恶人要立时就遭到现世报，是不是？我们才觉得公平而过瘾。如果慢了一点，我们就起疑惑了。那但是神却比时间还要伟大，所以约伯在本章论述恶人和报应的关系的时候，之所以会像我们刚刚所分析的，他前后的立场会反复。一到十七节说神都不理会恶人的愚妄，这十二节可以参考，就是没有报应。那十八节以后呢，忽然又说恶人快速灭亡，那就是有报应。所以他一会儿正方，一会儿反方。那这个原因除了他自己思想跳跃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把时间因素加进了考量。我们看18节以后，他用了很多的时间词，例如18节说恶人如浮萍快快飘去，快快，然后24节又说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这个快快跟片时都是时间词，所以约伯尝试着指出来，就是要放长远一点的时间来看神的作为。那只是在本章这个时候，他还想得不够清楚，因此显得反反复复的。那现在我们就能看清楚，能够明白了，因为神是超越时间限制的，是不是？诗篇90篇第4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彼得后书3章8节也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都说到神超越时间。所以神并不一定急于立刻来惩罚每一件罪行，来奖赏每一个善行。俗话不是也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吗？有一个时候的因素在里头，而这个时候是掌握在我们全能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把人的祸福和神的时间连结起来的时候，公平就出现了。我们在21章的时候说，对于恶人通达的两个提醒，有说到 要有更远的眼光哈。那个时候我们说要看到人生的终局，人人都有一死，那就公平了，在死亡面前最公平。其实看到死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历史，看到永恒里头去，那我们就会更明白神的公平正义了。神自己所宣告的他的行事律也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然后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有没有？这是出埃及记20章5到6节。所以我们要站到三四代，站到千代的高度去，看神的作为，我们才能够稍微了解一点神的公义。第三，报应要和我连结。有没有发现上一章除了23章的13节在谈神行其事，独行其事，这个神的主权之外，几乎每一句都充满了我。那个时候约伯是主观的置身其中的，在自白着他心底所坚信的那一位神必定会审理他的案件，必定会试炼他如同金经等等，所以充满了我。但是有没有发现本章却是指除了第25节那个结论那里说到请大家批评指教我的论述之外，几乎每一句都回避了这个我。约伯好像刻意把我自己给隐藏起来了，他变成旁观者，站到旁边去批评恶人，然后又同情穷人，但是不谈自己的案情或者心情。于是本章虽然修辞流畅，其实却是重复前文，就是重复了21章。然后他虽然理直气壮，尤其25节，但是其实他是在回避自我。那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神赦免恶人，我们觉得岂有此理，但是自己所行的蒙神赦免，我们芳心窃喜啊，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不是？所以在讨论善恶报应和神的公义这些命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尝试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我们说别人说的比较顺。那但是圣经说的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罗马书3章23节。所以世人，那我们都是恶人。诗篇130篇第3节说，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是的，如果我们真认识自己的恶，那恐怕就不会因为神没有立刻刑罚恶人而义愤填膺，反而应该感谢神，那个12节说的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了。我们感谢主。以上我们对本章经文默想应用的是：一、祸福要和善恶分开；二、公平要和时间连结；三、报应要和我连结。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来光照我的本相，让我不将我的恶向你隐藏。当我面对逆境灾殃，帮助我不上魔鬼的当，去自我定罪或者埋怨嘟囔。主啊，我只要敬畏你，尊崇你耶和华为我的神，我的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